272集。
段誉听到那宫女问到自己最爱之人的姓名，本来冲口而出便欲说出王语嫣的名字，但是经八天时朱丹臣二人在他耳边低声这么一提，段誉登时想起来了，自己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，来到西夏，一言一行实系本国官瞻，自己丢脸不要紧，却不能失了大理国的体面，便道：我最爱的自然是爹爹妈妈。他口中一说到爹爹妈妈四个字，心中自然而然地起了爱慕父母之意，觉得对父母之爱和对王语嫣之爱并不相同，难分孰深孰浅，说自己在这世上最爱父母也绝不是虚话。那宫女又问：令尊令堂的相貌如何呀？是否与王子颇为相似？段誉道：
我爹爹四方脸蛋，浓眉大眼，形貌甚是威武，其实他的性子倒很和善。
说到这里心中突然一凛，原来我相貌只像我娘不像爹爹，这一节我以前倒没有想到过。那宫女听他说了一半不再说下去，心想他母亲是王妃之尊，他自不愿当众叙述母亲的相貌，便道：多谢王子，请王子这边休息。宗赞听那宫女对段誉言辞间十分客气，相待甚是亲厚，心中醋意登升，心想：你是王子，我也是王子，吐蕃国比你大理国强大的多，莫非你是一张小白脸便占了便宜吗？当下不再等待，踏步上前说道：吐蕃国王子宗赞，请公主会面。那宫女道：
王子光降，敝国上下岂敢荣宠，敝国公主也有三世相寻。
宗赞甚是爽快，笑道：
公主，那三个问题我早听见了，也不用你一个个的来问，我一并回答了吧。我一生之中最快乐最逍遥的地方，乃是日后做了驸马，与公主结为夫妻的洞房之中。我生平最爱的人儿乃银川公主，她自然姓李，闺名我此刻当然不知，将来成为夫妻她定会说与我知晓。至于公主的相貌，当然像神仙一般，天上少有地下无双。哈哈哈哈，你说我答得对不对呀？
众人之中倒有一大半和宗赞王子存着同样的心思，要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。听得王子先说了出来，不由得都暗暗懊悔，我该当抢先一步如此回答才是啊！啊，现下若再这般说法，倒是学他的样一般了。萧峰听了宫女一个个的问来，众人对答时，有的竭力谄媚讨好公主，有的则自高身价大吹大擂，越听越觉得无聊。若不是要将此事看一个水落石出，早就先行离去了。正纳闷间，忽听得慕容复的声音说道：在下姑苏燕子坞慕容复，久仰公主芳名，他来拜会。
那宫女道：原来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公子，婢子虽在深宫之中亦久闻 公子大名。慕容复心中一喜，这宫女儿知道我的名字，那当然公主也知道了，说不定他们曾谈起过我。当下说道：“不敢，贱民有辱倾听。”那宫女又道：“我们西夏虽然僻处边陲，却也多闻北乔峰、南慕容的英名。听说北乔峰乔大侠已改姓萧，在大辽位居高官，不知此事是否属实？”慕容复道：“正是，他早就见到萧峰同赴青凤阁来，却不加点破。”那宫女问道：“公子与萧大侠齐名，想必和他相熟，不知这位萧大侠人品如何？武功与公子相比，却是谁高谁下？”慕容复一听之下，当时面红耳赤。他与萧峰在少林寺前相斗，给萧峰一把抓起，重重摔在地上，武功大为不如，乃是人所共见。在众人之前若加否认，不免为天下豪杰所笑，但要他直认不如萧峰，却又不愿，忍不住忽然道：“姑娘所寻，可是公主要问的三个问题吗？”那宫女忙道：“不是，公子莫怪，婢子这几年听人说起萧大侠的英名，仰慕已久，不禁多问了几句。”慕容复道：“萧君此刻便在姑娘身畔，姑娘有幸，不妨自行问他便是。”此言一出，听众登时一阵大哗。萧峰威名远播，武林中人士听了无不震动。那宫女显示心中激动，说话之时声音也颤了，说道：“原来萧大侠居然也降尊屈贵来到毕邦，我们事先未曾知情，减慢之极，萧大侠当真要宽宏大量，原又则个。”萧峰哼了一声，并不回答。慕容复听了宫女的语气，对萧峰的敬重着实在自己之上，不禁暗惊，萧峰那厮也未娶妻，此人官居大辽南院大王，掌握兵权，岂是我这一介白丁之可比呀？他武功又如此了得，我绝技不能和他相争，这便如何是好哇？那宫女道：“待婢子先问慕容公子，萧大侠还请稍后得罪，得罪。”接连说了许多抱歉的言语，这才向慕容复问道：“请问公子，公子生平在什么地方最是快乐逍遥？”这问题慕容复已经听他问过四五十人了，但问到自己之时，突然间张口结舌，答不上来了。他这一生忙忙碌碌，不断地为兴复燕国而奔走，可说从未有过什么快乐之时。别人瞧他年少英俊，武功高强，名满天下，江湖上对之无不敬畏，自闭志得意满，但是他的内心实在是从来没有感到过真正的快乐。他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要我觉得真正快乐，那是将来，不是过去。”那宫女还道慕容复与宗赞王子等人是一般的说法， 啊，要等到被召为驸马，与公主成亲，那才真正的快乐。却不知慕容复所说的快乐，却是将来身登大宝，成为大燕的中兴之主。那宫女微微一笑，又问：公子生平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？慕容复一怔，沉吟片刻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我没什么最爱之人。那宫女道：如此说来，这第三问也不用问了。慕容复道：我盼得见公主之后，能回答姐姐第二、第三个问题。那宫女道：请慕容公子这边休息。萧大侠，你来到敝国，客从主便，婢子也要以这三个问题冒犯虎威，上气海涵，婢子这里先谢过了。但是他连说几遍，竟然无人答应。虚竹道：我大哥已经走了，姑娘莫怪。那宫女一惊道：萧大侠走了？虚竹道：正是。萧峰听西夏公主命那宫女向众人逐一询问三个相同的问题，料想其中虽有深意，但显无加害众人之心，寻思这三个问题问到自己之时，该当如何回答，念及阿朱胸口一痛，伤心欲绝，哑不愿在旁人之前泄露自己心情，当即转身出了石室。其实室门早开，他出去时脚步轻盈，众人大都未曾知觉。那宫女道：却不知萧大侠因何退去，是怪我们此举无礼吗？虚竹道：我大哥并不是小气之人，不会因此见怪的。他定是酒瘾发作，到外面喝酒去了。那宫女笑道：正是，素闻萧大侠豪饮酒量天下无双，我们这里没有备酒，难留嘉宾，实在太过慢客。这位先生见到萧大侠之时，还请转告必帮公主殿下的歉意。这位宫女能说会道，语言得体，比之在外乡款客的那个怕羞宫女口齿伶俐百倍。虚竹道：我见到大哥时跟他说便是了。那宫女道：先生尊姓大名？虚竹道：我倒号虚竹子，我是初，绝不是来求亲的，不过是陪着我三弟来而已。那宫女问道：先生生平在什么地方最是快乐呢？虚竹轻叹一声，说道：在一个黑暗的冰窖之中，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啊的一声低呼，跟着苍啷一声响，一只瓷杯掉到地上，打得粉碎。那宫女又问：先生生平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？虚竹道：哎，我不知道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。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，均想此人是个大傻瓜，不知道对方的姓名，便倾心相爱。那宫女道：不知那位姑娘的姓名，那也不是什么奇事。当年孝子董永见到天上仙女下凡，他并不知道那位仙女的姓名底细， 就爱上了那位仙女。啊，虚竹子先生，这位姑娘的容貌定是美丽非凡了。虚竹道：“她，容貌如何？啊，我也是从来没看见过。”霎时之间，石室中笑声雷动，都觉得真是天下奇闻。也有人以为虚竹这是在故意说笑。众人哄笑声中，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低低的问道：“你可是孟郎吗？”虚竹大吃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你可是孟姑吗？ 这可想死我了。”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几步，只闻到一阵馨香，一只温软柔滑的手掌已经握住了他的手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悄声道：“孟郎，我便是找你不到，这才请父皇贴下榜文，邀你到来呀。”虚竹更是惊讶道：“你便是？”那少女道：“咱们到里面说话去。孟郎，我日日夜夜就盼有此时此刻呀。”一面低声细语，一面握着虚竹的手，两个人悄没声地穿过帷幕，踏着厚厚的地毯走向内堂。石室内众人兀自喧笑不止。那宫女仍是挨次将这三个问题向众人一个个问将过去，直到尽数问完，这才说道：“请各位到外面宁香殿喝茶休息，壁上书画便即送出来，请各位捡取。公主殿下如欲和哪一位相见，自当遣人前来邀请。”当时有许多人鼓噪起来：“
我们要见公主，即刻就要见，把我们拆来拆去的，那不是消遣人吗？”
那宫女道：“各位还是到外面休息的好，又何必惹得公主殿下不快呢？”
最后这一句话，奇效如神。众人来到灵州，为的就是要做驸马。倘若不听公主吩咐，公主势必不肯召见，见都见不到，还有什么驸马不驸马的呢？只怕要做驸牛、驸羊也难。当下众人便即安静下来，鱼贯走出石室。室外明晃晃火把照路，众人寻旧路回到先前饮茶的宁香殿中。段誉和王语嫣重会，说起公主所问的三个问题，王语嫣听他说，生平觉得最快乐之地是在枯井的烂泥之中，不禁痴痴而笑，晕红双颊，低声道：“
我也是一样的。”
众人喝茶闲谈，纷纷议论，猜测是才这许多人的对答，不知道哪一个的话最合公主心意。过了一会儿，内监捧出书画卷轴来，请个人自检一件。这些人心中七上八下，只是惦记着公主是否会召见自己，哪有心思捡什么书画。段誉轻轻易易地便取得了那幅湖畔舞剑图，谁也不来跟他争夺。他和王语嫣并肩观赏，王语嫣叹道：“
哎呀，图中这人倒很像我妈妈。”
想起和母亲分别日久，甚是牵挂。
段誉蓦地里想起虚竹身边也有一幅相似的图画，想请他取出做一比较，但游目四顾，殿中竟不见虚竹的人影。他叫道：“二哥，二哥！”也没听见有人答应。段誉心道：“他是和大哥一起走了，还是遇上什么凶险了？”正感到担心，忽然一名宫女走到他的身边，说道：“虚竹先生有张书笺交给段王子。”说着双手捧上一张折叠好的逆金诗笺。段誉接过来，便闻到一阵淡淡幽香，打了开来，只见笺上写道：“我很好，极好，说不出的快活，要你空跑一趟，真是对你不起，对段老伯又失信了。不过没有法子，自负三弟。”下面数着二哥二字。段誉情知这位和尚二哥读书不多，文理颇不通顺，但这封信却实在是没头没脑，不知所云，拿在手里怔怔地思索着。那宗赞王子远远望见那宫女拿了一张书笺交给了段誉，认定是公主邀请段誉相见，不由得醋意大发，心道：“好啊，果然是给你这小白脸儿占了便宜。哼，咱们可不能这么就算罢了。”喝道：“咱家须容不得你！”一个箭步便向段誉扑了过来，左手将书笺一把抢过，右手重重一拳打向段誉的胸口。